观众好，我们又来到了一个新的单元，就是基督徒的成长路旷野四十二站。我们上一次已经说到圣经里面，特别是前面五卷摩西五经，讲到一些历史的事实，而这些史实呢，事实上对基督徒来讲是一个见解，尤其是以色列人，他们曾经在旷野里面漂流了四十年。那么这四十年到底有什么意义呢？那么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那里告诉我们说，原来他们所遭遇的这些事呢，都是我们的见解，意思就是说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也要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呢，我们就试着要从圣经里面找到这个基督徒的成长路。那么尤其我们读民数记三十三章的时候，我们发现原来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里面一共经过了四十二站，他们是离开埃及，最后进到迦南。那么埃及是指的这个世界，迦南呢是在圣经里面乃是流奶与蜜之地，奶是动物的精华，蜜呢是植物的精华，奶与蜜就是生命的精华。所以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基督徒是离开了埃及，今天在大而可畏的旷野里，但是我们最后呢要进到迦南，迦南乃是牛奶与蜜之地，那就是达到生命丰盛的地步。所以这里你可以看得出来，基督徒不光得救，而且不光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所以我们这个系列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一面借助读经明白旧约的圣经，那同时呢在新约里面圣经也把这个基督成长路告诉我们，我们把两个结合在一起。那么我们希望能够帮助大家不只是认识圣经，也帮助大家能够经历基督那个测不透的丰富，因为基督的生命是属天的生命，也是丰富的生命。不过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要成长的我们如果仔细读圣经就很清楚，先是发苗，然后长穗，然后最后呢在穗上长满了丰满的籽粒，这是主耶稣形容这个生命的成长。那么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呢也告诉我们，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那么这个生命成长是结果子，多结果子，然后结果累累。所以很清楚的，基督徒的路乃是一条成长的道路。不过那个成长的轨迹呢，圣经用各种不同的题材来试着为我们描写。那像以色列人他们的经过在旷野里经过四十二站，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教材，让我们能对于基督徒的成长路有一番的认识。那么我们昨天说过了，在以色列历史里面有一点是和基督徒的经历是刚好对应的，我们从前在世界里，然后呢我们蒙恩得救了，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做救主，我们接受主耶稣的宝血，相我们而且接受基督做我们的生命。那这是在基督徒的经历的路程里面。那么在以色列的路程里面呢也是这样，他们本来在埃及法老底下做苦工，然后呢神拯救他们，那神怎么拯救他们不肯放，结果神用了十个灾，十个神迹，那最后一个就是逾越节。那么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在正月十四号他们就杀了逾越节的羔羊，然后就把血抹在门楣和门框上。那么半夜呢神的天使使者巡行埃及的时候，一看见这血就越过去了。那么然后他们吃羔羊的肉，他们现在有能力开始走旷野的道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对应的情形，基督徒生命的起点和以色列历程的起点都是一样。所以我们就看得出来，原来在旷野里面的点点滴滴应该能说出我们基督徒生命和基督徒历程的点点滴滴。好，那现在呢我们要首先呢，我想我们需要有一点我们需要打一点的根基，那就是说在以色列出埃及这些故事是历史， 所以呢，我们要稍微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么我们不只从圣经里面来告诉大家，同时我们也可以借助最新的考古资料，让大家知道说的的确确在历史上以色列人曾经有一度在埃及，而且呢的的确确有一度他们是受了迫害，受了苦待，所以最后呢他们就离开了埃及，然后最后终于到了巴勒斯坦。所以今天大家知道以色列人在巴勒斯坦那个整个历史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回到历史的部分。那么旧约呢就是把这段历史介绍给我们。那么我们也预备了几张的图片给大家，几张的示意图。首先呢我们要知道说所有这些故事，所有这些的故事事实上呢是发生在中东。我们知道最近中东的局势很紧张，全世界的局势也很紧张。我们还记得格里汉博士说，他说人类历史是从中东开始，人类历史也从中东结束。从前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中东一草一木对我们有什么关系，但是我们知道中东所发生的事是全世界都发生关系，尤其是9.11的金爆事件，现在我们终于醒过来了，中东的一草一木和我们是息息相关的。那么我们现在所要讲以色列那一段故事呢，实际上是发生在中东，那最早是发生在埃及。那么他们旷野漂流的42年呢，很多的时候，大部分很长的一段时间，他们是漂流在西乃半岛。所以我想呢，我们要稍微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到底给大家先看几张图片。那么对于到底以色列人在哪里漂流？我们说以色列的旷野路是在哪里呢？我们知道大部分的以色列旷野路是在西乃半岛。那么西乃半岛是在哪里呢？我们知道西乃半岛刚好是在以色列跟埃及的中间啊。那么现在呢，我想我们就看这个第一张的图片啊，西乃半岛一撇。那这张的图片呢，是 NASA 就是美国太空总署呢拍的一张的图片，非常有意思。这个他们的人告诉我们说，在全世界，这个他们拍了很多地球上各个区域不同的照片，但是很稀奇，就是这个照片最清楚的就是西乃半岛。也许是西乃半岛没有污染呢，或者怎样，但是不管怎么的，所以呢，我们如果从这个 NASA 所给我们看见那张图呢，我们就晓得事实上就是他们是漂流在那个半岛上。那么西乃半岛呢，我们可以说就好像是我现在所说的两个指头，那么中间呢就刚好是个倒的三角形啊。如果大家看看那张图也很清楚，的的确确是倒的三角形。你看最北边呢是地中海，那么然后呢，这个倒的三角形，这个半岛呢，这个是红海，这个也是，这个是红海，这个也是红海。如果大家从你们那边看过来的话，那么这边就是埃及，这个是西奈半岛，然后这个就是阿拉伯半岛啊。我想这是很清楚的。那么这个西奈半岛呢，我们会发现它事实上是一片，这个半岛事实上是一片的荒凉啊。那么在北边呢是像流沙，因为事实上是撒哈拉沙漠的一部分，所以是流沙的一种沙漠。到了南边呢，你可以看得出来啊，那有17座高山。那么以色列人当初他们出埃及呢，就是从埃及的这边，就是从埃及这边，那么过了红海，然后呢慢慢往南走。那么到了南边呢，然后有一座山叫做西乃山。那么现在我们知道考古学家他们有的人都去考察过，那么我们也根据一些的资料，我们不断的会提供大家，就是说的的确确以色列人当初他们的确漂流在旷野。那么他们有四十年，差不多有40年之久，他们都是在这个倒三角形的这个西乃半岛，也是我们普通所说的西乃的旷野。所以以色列的42站呢，事实上是旷野，以色列的旷野路。那现在我们来看第二张的示意图，这个图呢是告诉我们白天的西乃。那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大家如果看这张图的左边啊，那个西乃我们已经看得出了，现在看得很清楚，那个倒三角是不是？那么它的左边呢，大家看很稀奇，好像看得出来，好像一棵树，一棵树 啊，那么这个树枝呢，好像就在北边，那是靠近这个地中海的部分。那么原来呢，这棵树啊，你所经过的地方就是尼罗河所经过的地方，所以那一部分呢，其实就是埃及。我们的埃及的领土98%都是沙漠，他们一年只有10天是下雨的，他们难得下雨。对于埃及人来讲，他们眼不要望天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尼罗河啊，每年泛滥的时候就带给他们肥沃的土地，所以两边的土地都是黑的泥土，因为黑的泥土呢是很容易吸取阳光的啊，所以他们非常的肥沃。那么大家看这棵树哈，这个树尤其是越往北，那么大家不是有个三角形的地方，那这就是圣经，这就是历史上，不，这就是地理上很有名的尼罗河三角洲。那么这个就是人类的文明的摇篮，最早人类的，这是人类文明摇篮之一。所以大家都知道埃及呢是在历史上几个大的古国之一，但是埃及所以有埃及呢，就是因为有这一条的尼罗河，所以大家看得很清楚。那么这个尼罗河呢，从北边从南边往北边流，那么流到下游的时候呢，就是尼罗河的三角洲。那么以色列人他们当时神把它放在歌山地，那歌山是什么地方呢？歌山呢就是尼罗河三角洲的部分啊，所以大家注意一下。那么这个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是从那里，然后呢他们就开始往西乃旷野走，但是呢那个是他们长期的住在那差不多有400年之久。那么因为在尼罗河的日子非常快乐也非常安舒的日子，尤其他们所得那块土地呢可以说是埃及最好的土地，那么大家读创世纪就会很清楚。那么因着这个缘故呢，我们知道就好像所有的埃及人一样，他们祷告也不需要望天，只要尼罗河，所以尼罗河就变成了他们的生命线。所以后来你记不记得那个十个神迹之一啊，摩西就是叫尼罗河的水变成血，叫他们不能喝的，所以这就打击那个尼罗河，因为他们以为尼罗河是他们的生命线，所以他们就拜尼罗河，所以这个是偶像之一。那么这个呢就是当初的以色列人，他们原来果然呢是在这个就在那一带，就是在长就在这个就在尼罗三角洲那个地方。那么我想我稍微说明一下哈，大家有没有看得出来，就是在往慢慢往南走，那么有一个好像有一块那个地方是一片绿洲。那等一等，我想我会稍微告诉大家这是什么样的一块地方。那么大家知道说以读旧约的时候不是约瑟吗？那么约瑟那个到了埃及呢，那很可能如果考古不错的话，那么我们所得的资料就是刚才我就是在那里那一块的绿洲呢，应该就是约瑟那个时候到了埃及大概他所在的地方，所以那里有个湖叫做约瑟湖，我想我们等一等会介绍给大家。所以大概我想背景是这样的一个背景，就是说这个白天的西乃大家可以看得出来根本是枯黄一片，什么也没有，那么倒是反而呢和埃及对比就成为强烈的对比。那不要忘记我们从在世界上，那么这个世界呢能就像尼罗河一样啊，但虽然如此我们却是在罪的奴隶底下，感谢主有一天主把我们拯救出来，所以从此以后呢我们进了旷野是不毛之地，在埃及不需要祷告的，但是在旷野呢我们知道每一步的供应都是需要仰望天的供应，所以旷野除非神行神迹，以色列人就不能过日子。所以基督徒呢他的一生乃是神用爱的神迹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那现在我们再来看下面一个图，那这个是夜里的西乃啊，这个非常有意思，大家看有灯光的地方呢才是有人烟的地方。那么毫无疑问你看见吗，那个这个左边有灯光的地方就像刚才那棵树，那就是尼罗河一直流下去，而且流到尼罗河三角洲，尼罗三角洲也就是歌山地。那么北边有一些这个灯的地方呢，就以色列，尤其是以色列那一带特别亮啊，那一带比较约旦啊，那一带比较亮，所以这个是夜里的西乃。那么让我们记得以色列人呢，他们圣经告诉我们说白天 有云柱，夜间有火柱，那神一步一步的带领他们经过42站。那么这个照片呢，是太空总署他们提供的。那我们再来看下面一张的图片，这就是尼罗河的风光了。那么大家，这个是靠近开罗那个地方，那这比较现代化一点。但是我们再看下面一张，那么这个大概就是摩西那个时候，在尼罗河，你记得摩西不是放在蒲草箱里面吗？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尼罗河的这个两岸呢，都是长了许多的蒲草，那就是因为蒲草，所以可以做指头啊，可以写字，那么这是很重要的。那么同时蒲草做成蒲草箱呢，然后摩西你记不记得啊？然后他的母亲呢就把他放在蒲草箱里面，那么他的姐姐在那看，最后呢法老女儿把摩西就娶去了，所以这个是尼罗河的情形。那么在下面呢，我们看是古尼罗河，那这一幅图画一点都不错，就叫你想起将来就是摩西那个时候的尼罗河是什么样子。那如果当初刚才我们看见开罗附近太现代化了，但是这个的的确确是给你一个很深的印象，就古尼罗河那个时候是什么样子。我们再看下面一张的图片，那么这是金字塔，那大家都知道这个是非常有名的。不过大家都知道金字塔呀，事实上是他们的法老王，法老就是埃及的国王，他们埋葬的地方。不过呢整个埃及的历史啊，大概可以用三个指头来代表啊。那么这个是上古王朝、中古王朝，然后近古王朝，一共是三个。那么这个上古王朝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他们的法老啊都是神，他们觉得自己就是神。那么只有神呢可以住在这个金字塔里面啊，所以这是这个指头。那么第二个指头呢就是中古王朝，它中古王朝呢就不同了，那个时候呢他们说法老不是神，那因着法老本来是神，现在不是神，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还是葬在这个金字塔，不过金字塔不是石头的了，这一段都是石头，像我们现在所看的是石头的，那个就不是石头了，那么就是土，泥土，就是土砖做的金字塔。那么到了第三个近古时期的时候呢，那就不同了，那个是法老和我们人一样，所以这个时候所有的法老的坟墓呢就像我们的坟墓一样，没有什么特别。那么现在我们既然讲到以色列的故事，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大家记得，就是那么亚伯拉罕是什么时候呢？亚伯拉罕是在这个指头跟这个指头中间这个山谷这个地方，就刚好这个地方。那么约瑟是什么时候到了埃及呢？就在这个指头跟这个指头的中间。所以亚伯拉罕的故事是发生在上古王朝跟中古王朝中间，那么这个埃及这个约瑟呢是在这两个中间。那现在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我要提醒大家，就是说这个因着亚伯拉罕去了埃及以后，在埃及历史上有很重大的改变。第一呢，如果你仔细地问，自从在中古王朝他们所相信的神是和上古王朝不一样的，他们神变成一个谜，而且他们觉得他们的神好像是个灵，所以这个非常的稀奇。那所以现在考古学家就在问，大家就在问说，这个和亚伯拉罕到埃及有没有关系，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那第二个有趣的问题呢，就是这个中古在这个就到了中古王朝以后啊，这埃及人才有这个行割礼这件事情啊。我们知道行割礼呢是从亚伯拉罕开始的，所以呢现在又是一个问题，就是说是不是因为亚伯拉罕的影响，所以到了中古以后这个有行割礼的事。那我提起这些事情呢，就是告诉大家说这个就是告这个圣经里面所记载的亚伯拉罕跟约瑟呢，那的的确确也许带给埃及一些的冲击。那么这个就是现在你读历史的时候你能问的几个问题。那么约瑟也很有趣，那么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在这个埃及呢有一个湖叫做约瑟湖。那约瑟湖为什么是约瑟湖呢？大家读圣经就知道，不是有七年的荒年，有七年的丰年吗？丰收的年吗？因为约瑟不是做了梦吗？ 那么就因着这个缘故，就因着这件事呢，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约瑟知道将来有荒年，所以呢根据我们现在所得的资料，就是说既然有这个约瑟湖，现在我们才晓得约瑟湖原来是个人工湖。那么这个人工湖是怎么来的呢？那就是说约瑟那个时候就把这个尼罗河的河水呢就引到这个人工湖里面去，所以就变成约瑟湖。那那条河呢就叫做约瑟河。所以这是非常有趣的，就如果今天大家到埃及去的话，你会发现这些都在那里。我们今年六月份的时候，我们就因为巴西有一般的圣徒们，他们希望有一天能够到追踪这个摩西的旷野路，所以就希望我们先去做探子，去看看埃及和西奈是怎么一回事。那非常有趣的，你如果到了埃及，你会看到那个约瑟湖。好，所以现在我们讲了这上面介绍上面以后，我们再看看下面几张图，对我们应该有帮助的。那么这个就是土的金字塔。那大家看呢，这个就是靠近约瑟湖附近的，就是我们刚才看那个尼罗河，看那个太空，看上去不是有一个绿洲那个地方吗？就在那个附近。那么这是土的金字塔，那这个就不是砖头的了，这个和大金字塔完全不一样啊，完全不一样。所以如果大家再往靠近点看的话，那就是这个是砖头的，这个都是砖头的。那现在我们再看下面的一张图，那么这就是约瑟湖了啊，到今天还在，是约瑟湖，这是一个人工湖啊。然后再往下看呢，就是约瑟河，那这就是约瑟河。那么这条河是人工的运河，是从什么地方引的呢？是从尼罗河一直引到约瑟湖的，所以这就叫我们想起圣经里面所记载的那个七个荒年，你记得吗？约瑟那个梦，那这跟这个非常有意思的。然后我们再来看下面，那这个就是约瑟地。那么这个是根据考古呢，他们发现在那里找到一些木乃伊，那些木乃伊啊，事实上不是埃及人。所以这就证明说的的确确以色列人到过埃及啊，所以圣经的记载和考古的记载是非常靠近的。那么所以这一带呢就叫做约瑟地。这个然后呢你就会发现这个兰塞境内，那么记不记得以色列法老呢不是就是让法老不是要这个法老不是要以色列做苦工吗？他们就筑了两座集货城，一个是兰塞，一个是比东。那兰塞事实上是我们都知道，兰塞大帝，埃及法老里面有一个兰塞大帝，就是逼迫这个以色列的那个法老。那么他纪念他自己，所以取名叫做兰塞。所以到今天你可以看到这个兰塞大地，大概兰塞境内大概什么样子，那个就是以色列那个时候他们做苦工所为奴之地在那里的。那我们再看下面一个，这个非常有意思，你到了兰塞大地，你发现呢这里是个两个指头，这个两个脚，事实上这个是个脚两个脚掌剩下的遗迹。原来这是很大很大的巨人的像，是兰塞大帝的像，那个法老的像。那么这个就在那个地方，就是在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一带地方，非常有趣的。所以那么然后大家看呢，这个石头底下你发现有一些你有仔细看的话，这个就是在这个脚底下它有一些这个雕在石头上留下来的记号，那个记号就告诉你是兰塞大帝啊。所以这个大概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做苦工的时候那一带，那么这是所留下来的遗迹。那么我们再看下面一个，这个非常有意思，我们这42站呢是从舒格开始。那么舒格呢就是什么地方，就是巴山地。那么这里告诉我们呢有一道墙，你看这一道墙啊是土砖，但这个土砖呢大家仔细看看这个图啊，没有泥土的，没有草的。那么大家知道说那个时候呢以色列人做苦工的时候，那么因为他们这个摩西要领他们出埃及嘛，所以他们法老就说你们是懒惰，好，从现在开始你们仍旧要用烧砖，就是用就是仍旧要烧砖，他们是用泥土来烧砖了啊。那么烧了砖有普通一定要草的，结果他们又不给他们草，一面不给他们草， 那另一面呢，又要叫他们把货如数的能够交上来。所以这个无草的这个土砖呢，这个就是个很大的证明，就证明说圣经的记载是确实的。那就是在舒格那一带，在这个什么，在兰塞那一带，的的确确以色列做空，所以这些考古的资料就证明说，以色列的确到过这呢，而且以色列的的确确做过奴隶。那么就在那个附近呢，也是很多的木乃伊。那么他们的坟墓呢，和坟墓是不像这个埃及人他们有钱人他们所在的地方。所以现在我们知道，原来巴山地呢，可以说是从西奈半岛过来，那么最靠近以色列家乡的那一带地方。那么我想这个很合理的，比方说欧洲的人，他们当初移民总是先到纽约，纽约是靠近欧洲最近的。那么今天在洛杉矶有很多从台湾去的，因为是离开台湾最近的，所以移民来讲总是离他们家最近的。所以在整个埃及的那片土地上，我们知道说，事实上呢，我们晓得这个就是戈山那一块不光是最好的，而且是离开他们家乡最近的。其实整个的埃及地是蛮长的，沿着呢尼罗河往上走，所以大家坐豪华游轮都是往上面去，是非常美丽的风景。所以我想呢，这个就是大概的地理啊，我们先给大家介绍一下，知道这件事情的确发生过的，的确发生过在地上。地上有这么一块地方叫做西奈半岛，有这么个旷野，那么以色列的确在那里经过了40年大而可畏的旷野。那但是这条旷野的路呢，事实上是告诉我们基督的成长路。我想我们今天说到这里，我们下一次会继续。谢谢大家。